川普政府表示已经达成协议，将帮助中国中兴公司恢复运营，此举或将引发国会的强烈反应。
美国司法部正在重新评估为被拘留的无证移民提供的法律教育项目，以明确其价值和成本效益。
美国总统川普周四宣布美朝峰会取消，但周五又表示峰会可能会如期举行。美朝峰会被搁置对朝鲜半岛局势有何影响？专家试点邀请嘉宾与您一同探讨。
5月2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尼亚。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先来关注白宫，川普总统星期四发出公开信取消美朝峰会之后，星期五又说峰会还是可能在6月12号举办。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为我们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的，尼亚，我们知道呢，这个星期五的一大早呢，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又发文了，他说呢，大好的消息，收到朝鲜既温暖又有效的声明，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事态往哪个方向发展。那么希望是朝着长期又持久的繁荣与和平，只有时间跟才华才会知道。那么我们在川普总统呢，接下来他今天在早上的时候还要出发前往美国的这个海军官校的毕业典礼的时候呢，记者们就在这个白宫的草坪上问他说，到底他这个推文什么意思，那么到底这个川金会是不是会继续举办。那么川普总统则是做出了回应，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在白宫怎么说。
不，我们将看看会发生什么事，甚至可能还是在6月12日。我们正在跟他们讨论，他们很想要会面，我们也想要。我们将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大家都在玩手段，你知道的，你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
是的，那么川普总统刚才讲到说，这个金正恩跟美国大家都在玩手段了。那不过呢，看起来他虽然昨天说出要取消川金会，结果呢，这个朝鲜在昨天的这个在美国时间的东岸时间下午差不多快7点的时候呢，却发出一个声明说，还是愿意跟美方来谈，而且是希望说在这个任何时间都能够来谈。那么刚才呢，这个美国国务院在今天星期五呢也发出了声明，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呢只是说在5月24号，也就是这个美国时间的星期四的时候呢，蓬佩奥国务卿呢已经跟朝鲜的外长通过电话了。那么这个蓬佩奥国务卿跟这个朝鲜外长呢重申了双方对于无核化的一个承诺，这个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承诺，并且呢也说要这个对这个美国以及韩国的这个盟友的关系呢进行进一步的承诺。此外呢，这个美国以及朝鲜方面也会持续非常紧密的来协调来建立这个对话，让朝鲜以及美国方面呢能够继续对针对无核化的对话。那我们刚看到了刚才这个声明里面并没有特别提到这个川金会是否会继续举办，不过我们知道昨天我也提到了，在白宫的这个背景简报会上呢，熟悉此事的白宫资深官员说，其实这个取消川金会的一个原因之一，也是因为美方跟这个朝鲜方面多次为川金会要来筹备这个接洽，但是朝鲜方面都是他所谓的 radio silence， 也就是他完全没有任何的回应，已读不回。那么现在呢，朝鲜方面已经回应了，而且他的外长也亲自跟美国国务卿这个蓬佩奥通上电话。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天早上川普总统我们说他前往这个海军官校去参加毕业典礼，刚好呢这个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诺尔特呢，他的弟弟刚好从这个海军陆战队这个毕业，那么因此他也在这个毕业典礼上。那么白宫的记者呢就询问了他说关于这一次朝鲜川金会的看法。那么诺尔特呢，国务院发言人则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一直都知道，直到6月12号的峰会之前会有很多的峰回路转，我们从来不认为这会很容易，所以对这一切都不感到惊讶。蓬佩奥国务卿、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都对此事紧密协调，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会谈能够在未来向前推进。我们之前没有接收到正确的讯号，所以希望未来能够接收到，但我们不希望只是为了会面而去会面，需要有成果。虽然我们之前呢并没有获得正确的讯号，所以我们看得出来，今天从川普总统他亲自说呢，6月10号还是可能举办美朝的峰会。那么到昨天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已经直接跟朝鲜的外长通上了电话，看起来或许川金会还是有谱的。尼亚，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四宣布取消与金正恩的会面。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吉姆·科斯塔认为，川普总统意在摆出强硬姿态，但未必是明智的策略。详情请记者鲍荣为我们介绍。
好的，乔战。那么川普总统呢，昨天是宣布了取消川金会，引发了国际的关注。但是川普总统还是留下了未来会面的空间，表示说如果金正恩愿意建设性的参与，峰会仍可以继续。对此，不少分析人士是指出，川普总统此举是对之前金正恩谴责美韩联合军演、取消韩朝之间高级别的会谈，甚至是威胁可能不参加新加坡的川金会等一系列举动的回应，希望借此表现得更加强硬，在谈判中获得更多的主动权。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吉姆·科斯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川普总统此举意在向朝鲜施加压力，增加谈判的筹码。来听听他的说法。
Whatever differences that I may have with our president, I wish him every success in dealing with.
尽管我和川普总统存在分歧，但是我希望他能够成功解决朝核问题，这有利于我们在亚洲的盟友，也有利于全世界。但是现在我们退出了首脑峰会，川普总统看待世界的方式就是，如果我们要做交易，就要狮子大开口，然后获取谈判主动权。他总是很激进而多变，这本来是朝鲜领导人的风格，但是我们的总统过去半年内也表现出了这种行事风格。其次，川普总统表现得好像不太在乎，随时可以走人，可是之前他似乎是非常在意的，这就给朝鲜方面一些主动权。此外，川普总统的国家顾问博尔顿提出用利比亚模式解决朝鲜问题，但我们都知道卡扎菲的下场。
That you should always attempt to seem unstable and erratic.
那么就在昨天宣布取消会谈之后呢，川普总统今天又表示会考虑恢复峰会，但是同时呢还威胁可能使用武力解决问题。那么这些相互矛盾的表述呢，和前后巨大的计划更改，是再次增加了这场外交会面的不确定性。此外呢，科斯塔议员呢还指出，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呢，为朝核问题的解决起到了反面的示范作用，进一步削弱了朝鲜对美国的信任。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Normally, these kinds of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take a lot of work.
像这种级别的外交谈判，一般要求很多前期准备工作，要耗费巨大的时间和人力，需要通过基层官员的会晤来构建高层会谈的基础。川普总统发推说：“是的，我在六个星期内就要会见金正恩。”这就给了朝鲜很多主动权，因为历史上还没有美国总统考虑过会见朝鲜领导人。再结合美国退出伊朗协议来看，如果我是朝鲜领导人，我看到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我就会很难信任美国遵守任何协议。
Has been willing to even consider meeting.
那么，川普总统五月八日宣布了退出伊朗核协议，前总统奥巴马发出声明，认为这一举动很可能对朝鲜的无核化产生不良的影响。他说，在我们期待与朝鲜的外交斡旋能够成功之际，我们却退出了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而我们正在寻求与朝鲜达成类似的协议。对此，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表示，退出伊朗的核协议传达给朝鲜的讯息就是，川普总统要的是一个真正的协议。他还表示，这并不是第一次美国退出国际协议。如果国际局势有变化，美国认为协议不符合局势或者是有缺陷的话，就可以退出协议。主持人，
好的，感谢鲍荣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针对伊朗核问题做出了详细的说明。他同时也呼吁伊朗政府释放美国人质，如同朝鲜释放三名美国人质一样。
Story of Mr. Levinson, well.
我很清楚利文森先生的事情，我祈祷他能平安回国，我们的团队每天都在为此努力。至于其他的美国人，我们希望伊朗的领导层鲁哈尼先生和扎里夫先生以及阿亚图拉都能知道，就最基本的人道考虑，让那些无辜的美国公民回家与家人团聚，这是最有利于伊朗的做法。虽然还有更重大的议题，但是我觉得让无辜的人们回到他们爱的人的身边是很基本的一件事。我们会继续为此努力，为此祈祷，希望有一天，就如我们有幸从朝鲜接回三位美国公民一样，能从伊朗手里接回被关押的美国人。
We have that same kind of day for those that are being held by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几家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航空公司因没有遵守中国要求把台湾列为中国一部分的规定，遭到中国航空监管当局的斥责。 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星期三表示，美国的达美航空公司、美利坚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以及澳大利亚航空公司仍然拒不执行。
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从4月25日起，总共共有26家全球各地的航空公司被给予了30天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汉莎航空公司、英国航空公司、加拿大航空以及芬兰航空等绝大多数公司都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最后的期限制定显示了北京加强努力，要求外国公司改变把台湾列为国家选项的做法。无印良品本周因为在其商标上印制了台湾制造的字样，遭到了上海政府的罚款。美国国会众议院5月24日通过了2019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新年度的国防开支定为7170亿美元。新的国防授权法的重点在为美国下一步做准备，包括重建美军以及强化美国国家安全。在印太战略部分，法案摘要指出，中国致力于削弱二战以来的世界秩序，中国运用军事现代化、政治影响力活动以及掠夺性的经济行为，以迫胁周边的国家，以便重建有利于他们的印太地区秩序。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内容还包括支持加强美台军事合作、扩大联合军事训练、对台军售、高级别军事交流以及改善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等条文。川普政府告诉国会议员，已经与中国就中国电子通讯巨头中兴公司达成了协议，使其有可能起死回生。这项协议有助于推动正在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但是却很可能遭到美国国会的强烈反对。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做详细介绍。易林。
好的，尼亚。据美国多家媒体的报道，川普总统呢在几个小时之前告诉国会议员说，美国政府已经达成协议，将撤销对中国中兴公司不得从美国公司购买零部件和设备的禁令，帮助中兴恢复运营。那么纽约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协议由美国商务部谈判完成，要求中兴公司接受重罚，允许美国监察人员直接监督，并要求中兴更换管理层团队。商务部表示，之后就将免除中兴公司不得购买美国商品的禁令。那么川普政府的这项举措可能允许中兴与包括高通公司在内的美国公司继续做生意，高通曾是中兴最重要的供应商。通过这项协议，川普政府换得中国在贸易上的让步，包括购买美国的农业和能源产品。中国官员此前称，明确告知美方解除对中兴的惩罚是双方继续贸易谈判的条件，如果对中兴的禁令不解除，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公司则可能会遭受报复。而国会很可能对此将反应强烈，因为很多议员对于川普总统与中国的谈判方式呢感到关切。美国国会众议院在周四刚刚通过国防授权法案，中特别列入针对中兴公司的条款。法案禁止政府各部门使用中兴公司生产的技术，并禁止美国国防部与和中兴公司有合作的其他公司续约。法案中还禁止政府使用中国制造的视频监控设备。美国国会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5月22日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份修正案，限制总统川普放松对中兴通讯的制裁。那么有关中兴以及美中贸易纠纷的进展，我们也将持续关注，并为您带来后续的报道。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尼亚。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美中贸易谈判仍在继续，贸易战危险暂时缓解，不过关税及其对美国农业影响的不确定性仍然给美国的农场主带来代价。眼下他们就要到田间播种今年的作物了，涉身其中的还不仅仅是农民，还要向他们供应物资的公司。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的报道。
在格兰迪的农田里，伊利诺伊州农场主斯科特·哈尔平几乎有20年没有开过新拖拉机了。所幸的是，他家使用的设备维修得不错，到目前为止性能还算可靠。哈尔平说，但愿好运能够维持一段时间，因为他买不起新设备。
在这种农场经济下不行。
哈尔平拥有的拖拉机是美国制造，涂着经典的绿色和黄色，厂家是总部在伊利诺伊州莫林的约翰迪尔。 约翰迪尔公司说，2018年初的销售和利润明显上升，不过那是在美国对中国征收钢铝关税之前。约翰迪尔的设备使用铝，为了保护利润，公司计划提高2019年型号的价格。这意味着哈尔滨要想买新产品，不能指望有更低的价格了。
设备成本增加，加上眼下农场经济的衰落，让我们的情况不是很好。我们的农场业务得不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对约翰迪尔和卡特比勒这样的公司来说，他们真的是在贸易纠纷光谱的两边都受打击。
马克·格里瓦切斯基是四成投资集团的投资顾问，他解释说，农场主和他们的供应商的成本要超出美国征收的25%的进口钢税和10%的进口铝税。
所以如果约翰迪尔经常性的购买1000万美元的进口铝，他们现在要多给联邦政府交250万美元的支票，这增加了他们的运营成本。另一方面，中国威胁美国，他们也要对15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关税，主要目标是美国农业，这不仅影响农民，还影响了与农业有关的公司。
农业设备成本的增加以及对进入中国这样的大市场的竞争渠道的担心，已经压低了玉米和大豆的价格，这对哈尔滨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市场的下滑每一天都在影响我们国家的每一家农场。
每一天有关贸易协议和关税的新闻报道无休无止，这也在击打着农民家庭。哈尔滨说，他最希望的是除了今年能有种庄稼的好天气，就是能有某种稳定的感觉。
照现在这样的谈判模式，每天都有事情发生，这可能会伤害我们。对农业来说，眼下是不确定的时期。
眼下，即使是在新关税之前，按照美国农业部的预测，2018年的农场净收入将降到1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之音法拉报，伊利诺伊州莫林报道。
美国司法部正在重新评估为被拘留的无证移民提供的法律教育项目，以明确其价值和成本效益。好莱坞大亨韦恩斯坦周五出庭受审，他面临强奸和犯罪性行为的指控。美国总统川普周四宣布美朝峰会取消，但周五又表示峰会可能会如期举行。美朝峰会被搁置对朝鲜半岛局势有何影响？专家试点邀请嘉宾与您一同探讨。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在发出公开信取消美朝峰会第二天，川普总统说，川金会可能还在6月12号举办。数个美国和澳大利亚航空公司因未能遵守要求，在网站上将台湾列为中国的一部分，而受到中国航空监管机构谴责。川普政府表示，已经达成协议，将帮助中国中兴公司恢复运营，此举或将引发国会的强烈反应。
布基纳法索星期四宣布与台湾断交，该国外长周六下午将在北京签署建交文件。美国之音非洲语组资深编辑法尔分析，国家和经济利益是布基纳法索总统决定的主要因素。
They have more to gain from China than
他们能从中国获得比台湾更多的东西。他们是核国家，联合国安理会成员，他们能够影响重大决定，这对非洲国家来说完全是利益的问题。
法尔指出，中国在非洲国家积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这是当地急需的资源。
The government, they want China.
非洲国家需要中国，因为他们需要基础建设，他们需要能看得见的成果。非洲国家很多国会大楼都是中国盖的，只有中国人知道怎么兴建大型建筑，所以一些非洲人喜欢这点。
法尔认为，台北和北京的关系并不是非洲国家的考量，在衡量友邦的时候，国家利益是唯一的考虑因素。
电影制作人哈维·维恩斯坦星期五在纽约出庭，面对两名女性对他提出的强奸和其他性犯罪指控，总共有70多名女子指控这位好莱坞著名制片人对他们有过不当性行为。温斯坦在法庭宣称无罪，他缴纳了$100万的保释金，获释离开法庭。法官要求他交出护照，带着电子追踪装置，不得离开他居住的纽约和康涅狄格2周。检察官在法庭说，维恩斯坦利用地位和权力诱惑年轻女性受到性侵。
有报道说，演员摩根·弗里曼在电影片场对女性有过性骚扰行为，他随后向他可能冒犯过的所有女性表示道歉。这位80岁的演员发表声明说，他从来无意对任何人有所不敬或者让任何人感到不安。有8名女子对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说，在电影的拍摄现场或在宣传巡演的期间，弗里曼有不当行为。
川普总统在白宫把荣誉勋章授予了美国海豹突击队第6小队的一名成员，表彰他在2002年试图救援同队战友时的勇敢行动，这是美国的最高军事荣誉。
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布的报道。
川普总统把荣誉勋章授予退役特种作战总军事长布里特·斯拉宾斯基，他是获此殊荣的第7位海军海豹突击队成员。
通过你的行动，你显示出了美国爱国者心中燃烧的爱和勇气比什么爱都要纯洁，比任何勇气都要伟大。我们之所以拥有自由，是因为有像你一样的勇士，愿意为了我们伟大的国家付出他们的汗水和鲜血，而且如果有必要付出他们的生命。
布拉宾斯基当年在白雪覆盖的阿富汗山地执行任务，进入基地组织控制的地区，他的团队几乎立即遭遇敌人火力攻击，他搭载的直升机紧急着陆。在混乱中，海豹队友尼尔·罗伯茨上士掉下直升机与团队分离。
我决定我们必须立即回去救援，把尼尔救回来。
在兵力和火力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斯拉宾斯基率队返回山头。
很多情况都对我们不利，但我认为我不能等一切都对我们有利了再行动。我不认为我的战友能等得起。我当时知道我返回去就没打算再回来。
One way trip for me。
一颗颗子弹穿透他的军服，但是斯拉宾斯基奋不顾身地冲向基地组织的阵地，发射榴弹，引导空袭，后来还把一名受了重伤的战友背下冰雪覆盖的陡坡。如今他的脖子上挂上了荣誉勋章，他在10多年前表现出来的自我牺牲和勇敢卓绝可以跟全世界分享了。美国之音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美国司法部正在重新评估为被拘留的无证移民提供有关其合法权利的法律教育项目。
将近有20个非营利组织在全美各地的拘留中心推行这个教育项目，其中就包括宾夕法尼亚移民资源中心。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比尔·罗杰斯从宾州发来的报道。
在宾夕法尼亚州中南部的约克郡监狱，宾夕法尼亚移民资源中心的工作人员周一到周五几乎每天都与被拘留的无证移民见面。今天他们在监狱里开课，讲解美国的有关法律，课上不许摄像。 课程的组织者费尔南达·卡斯蒂罗说，这些课程由美国司法部间接资助，让被拘留者了解他们都有哪些选择。
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权利是什么，在移民法庭可以期待什么。我们会讨论一些申诉理由，看他们是否符合条件。我们也谈到保释金和自愿离境。
关押在约克郡监狱的有些是执法部门在美国各地和墨西哥边境抓到的非法移民，有些是有犯罪记录的普通囚犯。很多人非常沮丧。
我的服务对象中有些充满希望，觉得法庭会做出有利于他们的判决，也有些人很绝望，他们有家庭和孩子，在墨西哥的家人需要他们给钱治病，但他们没有钱，所以这是非常困难的。我只是尽我所能告诉他们会没事，凡事都有原因，上帝知道为什么。
This happens for a reason, and God knows why. 非营利组织宾夕法尼亚移民资源中心有好几个帮助非法移民的项目，法律介绍只是其中之一。中心主任玛丽·斯达金斯基表示，法律介绍项目计划对移民和移民家庭都有好处。But it allows someone when they're done with that class to have a better. 当他们完成这个课程后，他们就更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否有希望留下来，或是他们可以寻求哪些途径。如果你认识到根据法律你没有任何补救办法，无法留下来，那么最好的答案就是对法官说：“尊敬的法官，我想离开。我的工作对法院有影响，提高了法院的效率。”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上任后曾决定暂停对非法移民的教育项目，但他四月份告诉参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说，司法部将进行审议，审议期间将继续为该项目提供经费。目前还不清楚移民法律教育项目是否像2012年的一项调查结论所说的，为政府节省了开支。
当你可以分清楚每个人的情况，并帮助他们找到最合适他们的途径时，就可以节省时间。这是正当的程序，对法院和拘押设施都有好处。
目前，在川普政府等待评估结果时，那些被关在约克郡监狱里的人仍然还有机会了解他们的权利和选择。美国之音比尔·罗杰斯，宾州约克郡监狱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周四宣布，计划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领导人峰会取消。川普总统表示，由于朝鲜方面近来在声明中表达的出离的愤怒和公开的敌意，他被迫取消了此次峰会。然而，在朝鲜方面表示愿意与美方进行会谈之后，川普总统周五又表示，美朝峰会可能还是会如期举行。美朝两国反复改变态度是出于何种考虑？美朝峰会被搁置，对朝鲜半岛局势有着哪些影响？此外，中国与韩国在当前的半岛局势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今天就相关的话题邀请到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历史与国际事务专业副教授裴斗虎 Professor Greg Brzezinski 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与我们一同探讨这一话题。 So welcome, Professor.
欢迎您，教授。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非常感谢。
So first of all, let's talk about
首先我们谈谈这个峰会啊。
Well, what a roller coaster.
好像这个坐过山车一样啊。川普总统昨天取消了这个峰会，但是今天呢，他告诉记者说，这个峰会有可能还是会在6月12号举行。我们来猜测看看呢，如果这个会议取消了，真的取消了，那它对于半岛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是的，我觉得短期来说呢，它会有负面的影响，会影响到国际关系以及政治。我们看到了一些进展，看到了过去几个月当中呢有稳定，其中很大的一部分是因为觉得川普总统和金正恩会开峰会啊，但是如果这个峰会它取消了，当然是一个挫折。同时，你也必须要了解到啊，韩国政府它还是非常希望能够和朝鲜有关系的缓和，所以我相信，即便这个峰会没有发生，还是有希望可以看到朝鲜和首尔之间可以有比较好的关系。
Yeah, that's right.
是的，川普总统取消峰会之前，他一直在问，有些报道说啊，他一直在问他的幕僚和外国领袖说，他是不是应该去和金正恩在新加坡见面？看起来白宫对于这个关切很多。白宫到底在担心什么？我觉得有几个可能性啊。川普政府到底在担心什么？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政府当中有不同的派系想法。最近，川普呢让博尔顿呢成为他的国安顾问，而博尔顿呢他是非常非常强硬派的，就是对于朝鲜是非常强硬的。他一直很大声的疾呼说要有政权的改变，所以有可能川普就是被卡在这中间了，有不同的给他的建议，有不同的人呢、在他的政府里给他不同的建议。那国务卿蓬佩奥呢，他有可能是说要用谈判啊对话的方法，那其他人是说要用对话的方法，但是强硬派的人像博尔顿就是说不要用对话。而且我还认为呢，有一些关键呢是合理的，那就是在过去有很多媒体报道说朝鲜呢他们说要去化到底是什么意思，美国说去核化到底是什么意思，说美国说的跟朝鲜说的去化是不一样的意思。所以我觉得川普政府他担心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川普他去开了这个峰会，但是峰会开完之后可能会觉得受到羞辱啊，或者是呢没有一个成果，没有成果可以带回美国，带给美国人民，他没有办法跟美国人民说，这是一个成功的峰会，我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协议，可以让美国、朝鲜和世界各地都从中受益。好，我们知道朝鲜曾经说过他们愿意开始半岛的去核化进程，但是朝鲜的这个政权之后又威胁说他要取消峰会，然后川普总统取消了这个峰会之后啊，朝鲜又说他愿意跟美国谈。为什么朝鲜会这样子来来回回改变态度呢？首先呢，我觉得说到朝鲜，我们就必须要稍微的谦虚一点了。没有人知道到底金正恩的脑袋里在想什么，或者是朝鲜的政权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只有金正恩自己啊，还有朝鲜政权自己知道而已。你曾经去过那个地方啊，跟那些高层的人谈过呢？当然不是如此啊，也不见得会了解他们。我觉得可能有几个可能性啊。首先，可能有一些沟通不良啊，就是朝鲜和川普的政府当中沟通不良。川普政府的人说，我可以去做这些跟韩国之间的军演呐、他说朝鲜呢知道我们的意图并不是要威胁，但是他们一旦举行了这些联合军演之后，突然呢朝鲜就说这个是威胁。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我认为美国人通常觉得朝鲜的政权呢、然后说金正恩是的，他的权力是绝对的。我们对于朝鲜的政治并不了解，但是并不代表说呢它不存在，并不代表说它里头没有一些不同的派系啊。举例来说，有这么一个可能性，就是说金正恩在说要把朝鲜的核武器放弃的时候呢，那他的军队可能不喜欢他这种说法，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能性。我当然不知道确切是为什么，当然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只有朝鲜政府他自己知道而已。好，所以文在寅总统，韩国总统，他本周跟川普总统见了面，有些分析家说文总统想要给川普总统一些保证，确保他留在外交的途径上。但是其他一些分析家认为，这两位领导人可能谈的不太好。所以你觉得 他们两位最大的分歧在哪？我觉得很有可能的就是他们之间呢会有一些分歧。这背后的理由就是文在寅，首先呢他最重视的就是要和朝鲜关系缓和，首尔和平壤之间要有更好的关系。他第二个重点就是去核化，而川普总统呢他其实是反过来的。川普总统第一的重点是去核化，要降低从朝鲜这里呢出现的安全的威胁，而韩国和朝鲜之间的关系缓和呢并不是川普政府的重点。所以华盛顿和首尔之间呢在这些问题上的确是有分歧。同时我觉得文在寅和川普政府的打交道的方式非常好。文在寅说呢川普一切都要归功于他。这种说辞我们都知道川普是非常喜欢的。他很喜欢受到大家的注意，他喜欢事情都归功于他。所以我觉得文在寅他知道如何保住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啊，其中的确多年来呢有一些摩擦，当然是有摩擦。华盛顿和首尔之间多年来也有在朝鲜的问题之上也有许多摩擦，但是美韩的这个关系啊，两方很明显的都必须要继续保持这个关系的强劲，就算有摩擦的时候也要保持关系。他最后美韩之间呢都是会再恢复正常，这个同盟关系呢也都是不断加强的。好，那我们谈谈中国。川普总统说他发现了金正恩在和习近平这个月在大连会面之后有了改变呢。中国在这个情势当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啊。首先我觉得我们不是很清楚川普他到底是要指控习近平说他怎么样啊？他是要说习近平是想要去这个影响这个峰会呢，还是说他是在暗示说习近平想要用朝鲜来作为一个贸易问题上面的杠杆啊等等？我不知道川普他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可以说美国的利益和中国的利益啊，说到朝鲜半岛的问题之上，美国利益和中国利益还是有很多共同点。两边都必须要希望看到朝鲜半岛的稳定，而且呢都希望朝鲜能够进入国际社会。两方都希望能看到半岛上呢整体能够更繁荣。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领域是美国和中国必须还应该要找到共同点的。我的确认为有一个两者之间的分歧啊，那就是习近平的政府一定会很想要看到就是美国和朝鲜之间的紧张关系降低，但我不觉得北京想要看到川普和金正恩的峰会太过顺利啊，他们不希望川金会太过顺利，让朝鲜呢离美国离得更近啊，离得比他离和中国还要近。我觉得我们看到金正恩去中国访问一件事就是啊，中国政府想要让朝鲜继续知道他对他是有影响力的，而且还要确保这个非常长期的关系。很多人喜欢谈说这个其实是一个迷思啊，就说中国其实并不真的相信，但是我并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我觉得文化上也好，历史上也好，朝鲜跟中国的确是有很深远的关系，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继续想追求保持它对于朝鲜以及对于半岛的影响。是的，我们知道朝鲜昨天废弃了一个核测试设施，这个是在川普总统取消峰会之前的几个小时，但是拥有核武已经写在朝鲜的宪法里了。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他们的重中之重。 我们也知道朝鲜呢，恶名昭彰的就是在历史上不断的违反核协议。你觉得朝鲜现在有决心要废除他们的核武库吗？我并不觉得他们会全面的一夜之间就废除他们的核武库，但是他们已经做了很多最近几个月呢有很多善意的姿势。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在发射核武，没有在做测试，这对我来说都是很好的迹象。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金正恩还有朝鲜的政权政府啊，他们显示出他愿意到谈判桌上来，这个是之前几年都没有的，所以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正面的迹象。但是我还是认为很明显的朝鲜在采取更大的步骤去废弃他们的核项目之前，必须要是美国还有美国的盟友可以核实的这个之前呢，在那之前必须要有更高程度的信任啊，这个是说美国和朝鲜之间要有更高程度的信任。现在朝鲜的政府认为他们的核武库是唯一一个可以保护他们不要有政权改变的东西。那川普政府当中还有人在说要给这个朝鲜的政权要改变，所以如果你还是有人继续说这种话的话呢，朝鲜政府就永远不可能去信任美国和华盛顿，不可能会放弃他们的核项目。所以从我的观点出发，我觉得的确看到了一些很好的迹象，朝鲜的确更加愿意去谈判，但是美国应该也跟他有所这个妥协啊。其中一个就是这个措辞啊，说话措辞啊，这个我觉得是美国的政治人物必须要了解的。川普他常常会说啊，美国的军队力量啊，比他们朝鲜强得多。但是即便他在炫耀这个的时候呢，他也不知道说朝鲜他是真的觉得他受到威胁了。历史上来看，如果举例来说啊，回到韩战啊，朝鲜战争，朝鲜的这个大城市啊，他呢完全的被美国的轰炸给毁了。所以历史上啊，朝鲜的历史上有这些事件让他们感到非常的怀疑美国，所以让他们很难信任美国。除非有一个比较真诚的美国的这个措辞要有比较真正的改变呢。是的，那么在给金正恩的信里面呢，川普总统说，你谈到你的核武能力，但是我们的核武超大超强的，你们要向上帝向你祷告说呢，希望我们永远不会动用。我们猜一下两个国家下一个动作是什么？我觉得下一个动作就是要去建立信任啊，就是华府和平壤之间的这两个国家有更多的信任的话呢，就容易让峰会再恢复正常来举行。朝鲜也比较不容易去再去继续追求核武的开发，所以我觉得这是下一步啊。所以下一步可能还是会有很多，在两个领导如果真的握手之前呢，还是有很多峰回路转，对吧？是的，川普政府呢，他其实就是有很多的难预测性啊。所以呢，昨天有了这么一个180度的大转变，那么明天可能又会有一个180度大转变呢，很难说。是的，好，我们时间到了，谢谢你的邀请。
我们的讨论就告一段落了。那么，感谢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历史与国际事务专业副教授裴豆虎 Professor Brzezinski 做客演播室，为我们带来的深入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本周末是美国公益假日阵亡将士纪念日长周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美国插画家创作的多幅作品被激励美国军民对抗法西斯轴心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
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周五在华盛顿特区举办台湾文化日的活动，从传统舞蹈到珍珠奶茶，精彩的主题吸引了很多的观众。更多的让人惊喜的是，活动还展示了台湾与美国的美食文化是如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下面我们就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今天在华盛顿特区市中心的这一场台湾特色文化主题活动呢，是吸引了数十人来到现场。那么在今天的活动上呢，是除了有台湾原住民小朋友表演的舞蹈，还有这个根据台湾特色的音乐编排的现代芭蕾舞，还有今天带来的台湾美食也得到了很多来宾的好评。现在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吧。
来自台中的泰雅族小朋友们身着传统服饰跳起织布舞，他们身上的额带、上衣、胸兜无不展示着泰雅族精巧的编织工艺。
织布舞是在老人家在织布的时候，然后需要用到麻线，然后麻线要用一些过程，然后就有这个织布舞。我们泰雅族都会种小米，然后种完小米的时候都会收成，然后就跳个收获舞，庆祝跟祈祷的，谢谢，就是谢谢那个祖先给我们那个那么多的小米。
现代芭蕾舞以及二胡演奏也都在音乐中融合了台湾元素。在华盛顿攻读研究生学位的波林来自肯尼亚，他正在写关于亚洲文化的论文。
这里有台湾的文化历史，关于台湾的一切，还有美食。到这里认识大家很好，对我的论文很有帮助。
现场准备了珍珠奶茶和众多特色小吃，还请来了美国真人秀《厨艺大师》中曾闯入过决赛的 Jason 王凯杰，现场烹饪台湾美食。他在美国长大，父母是台湾人，他的全职工作是一名高中音乐教师。
是我们说到台湾和台湾的文化呢，当然要说到美食了。那么今天的当家名厨就是 Jason。
Hello， 大家好，你好，你好，你好。
是，那么今天呢，Jason， 你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来自台湾的美食
？OK， 所以我觉得蚵仔煎是很代表台湾的 traditional 小吃。所以其实我是在美国长大的，所以小时候我第一次吃蚵仔煎吗？是妈妈做的，然后。因为在美国你不见得可以拿到同样的那些 ingredients， right？ 所以是有一点改良的，但是这是后来我到台湾去真正吃到那种路边摊子的那种，我觉得很好吃。所以我们先要用一点菜油，然后我们要把这是地瓜粉，所以我们先把这个浇上去。所以我觉得如果是美国人看到这个，他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做蛋要把这个加下去。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看那个 MasterChef 的时候，我们知道你非常擅长把这个亚洲的口感和亚洲的食材还有美国的这个人的口感来做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合。那么在这道菜里面你有没有这种结合的这样一个手法？
OK， 我觉得因为这个是你知道，因为我是从麻州来的，然后麻州也是有很多海鲜，中国人一般来讲也喜欢吃海鲜，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是很代表我的。
我们知道你其实平时的这个职业是在美国的高中当这个音乐老师，并且你会给你的学生用这个美食来形容他们演奏乐器的这个感觉哈。那你会用一个什么样的曲子或者什么样的一种音乐来形容今天你做的这道菜？
OK， 我觉得这道菜好像是像一个 overture， Overture 就是一个音乐会要开演的时候那个第一个曲子，因为我觉得通常那种曲子会有喇叭，然后那个 percussion， 然后反正就是很激烈很激热的那种感觉。
好，那听你说了这么多，我现在已经闻到非常美味的味道。我们再来听一听已经尝过这道菜的这个朋友们是怎么说的。
和我平时吃的很不一样，因为文化的不同，不过这也是我来这里的原因，所以非常棒，我很喜欢。
但是那个味道是很棒的。我说我现在看了之后，我就是透视回家怎么做。
我们通常是比较丰盛的 generous 的，对啊，所以我们这边多一点可以有人家吃，这边吃。
既然有这么多，我也忍不住要尝一尝，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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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自己来尝一份了。
Okay.
那我们时间先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带我们领略这次文化日的风采。
本周末是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长周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美国插图画家创作的多幅作品，为激励美国军民对抗法西斯轴心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就是上个世纪美国最具标志性的艺术家之一，诺曼·洛克威尔。
一场有关洛克威尔作品以及生平的展览刚刚在纽约拉开帷幕，请看报道。
本周五正式对公众开放的诺曼·洛克威尔画展，由纽约历史学会博物馆和位于马萨诸塞州斯托克布里奇市的洛克威尔博物馆共同主办。上百件洛克威尔不同时期的画作和相关文物参加展出。洛克威尔1894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市，在长达70年的绘画生涯中，他的作品跨越商业营销、战时宣传以及美国社会和文化。洛克威尔被认为是美国20世纪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此次画展的亮点是他在1943年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四种自由为灵感创作的同名系列画作。
洛克威尔的艺术作品激励了一代美国民众拥护罗斯福总统在全球捍卫自由的呼吁。这些不朽画作也展示了人类的基本自由在今天仍然至关重要。
First is freedom of speech and expression.
1941年1月6日，罗斯福总统在国情咨文中要求美国国会依照租借法案向盟国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在这场演说中，罗斯福号召美国公众为追求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而奋斗。洛克威尔博物馆馆长劳利·莫法特介绍说，二战前洛克威尔的作品大多以刻画美国小镇生活为题材，而四种自由的完成则是洛克威尔艺术生涯的重要转折点。
在画完四种自由系列作品后，洛克威尔又针对当时迫切的社会政治问题创作了一系列其他画作。这些画重新塑造了美国人对社会不公和包容性的看法，我们今天仍在试图解决这些问题。
在未来两年，此次画展将在美国和法国的六座城市巡回展出。2019年6月，画展将抵达法国诺曼底地区的卡昂市，这将是洛克威尔的四种自由系列作品首次离开美国本土。
这四幅杰作以及洛克威尔的很多其他作品，包括谴责种族主义的画作《我们共同的问题》，都将在卡昂巡回展出。我相信2019年，也就是诺曼底登陆75周年纪念的时候，很多美国人会非常自豪地来到卡昂纪念博物馆欣赏这些作品。法国的参观者也会为洛克威尔的天才和敏感而深受感动。
此次巡回展的纽约站将于9月初结束。美国之音张真，纽约报道。
地球大部分区域都被水覆盖，到目前为止，各方发起了好几个绘制海底地图的项目，最新的一个来自日本。
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的报道。
我们对海底知之甚少，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深入海底成本高，危险大。但从导航和捕鱼到矿藏，甚至海啸波的运动，绘制海底地图都会提供大量有用的数据。
很久以来，我们一直把我们的海洋视为一个被遗忘的边疆，现在是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因为我们的海洋拥有不可思议的财富和资源，它们真的是丰富多产的地方。
这个名为海底2030的项目将利用科研船和商船以及有人和无人科学潜航器收集的信息，制作详细的海底地图。地图标出的地方都在水深200米以下，面积为1亿9000万平方公里。该项目由日本慈善机构日本基金会和非营利组织大洋地势图牵头，并得到联合国的支持。
The United Nations has adopted a resolution to have a decade.
联合国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从2021年到2030年的10年里，大力发展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在那10年中，我非常有信心，我们将会绘制出完整的海底地图。
与这一项目并行的是，非营利组织 X 奖基金会也向全世界的科研人员和发明人提出挑战，要他们研发出性能更好、费用更低的海底勘测技术。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we don't yet have a good map of the seafloor is it's very expensive.
我们至今没有一张好的海底地图，其原因之一是这种做法非常昂贵，绘制地图很大一部分工作是船舶出海。所以我们大力推动，所有的勘测队目前都以海岸线为部署基地，出海行动。
绘制海底地图也有助于查清许多沉船的最终安息地，还可能发现2014年在印度洋上空消失的马航班机的可能位置。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在美国城市寻觅自然生长可安全食用食品的做法正在不断增加。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对一堂觅食课程的报道。
民族植物学者海登斯代宾每个月有几次会带着一组学生出游觅食，教他们哪些是可以从地里采集变成餐桌上食物的食材。他从这些基本点开始教授。
绝大多数人当他们在各处行走的时候，构成这幅绿色背景的植物对他们来说是没有什么概念和差别的，只是这幅绿色的背景而已。但是一旦你开始了解一两种植物之后，这幅背景就几乎变成了一幅拼图，变得更加美丽。
斯代宾的觅食课程通常几周前就爆满。
这真的是很棒的寻宝旅程，你做的越多，你看到的就越多。我认为我对野生薄荷或者是他们所称的腹地常春藤最感到激动，因为我不知道那是可以吃的。我的花草园里到处都是这个。
在野外寻找食物并不新鲜，斯代宾表示觅食有很多好处，不仅因为那是免费的，而且这个过程把人们和自然连接在一起，而且那是当地的，因此没有运输这些食物的环境代价。同时这个活动还帮助遏制入侵的物种，就像蒜香芥末一样。
所以你有一种完全可以食用的植物，同时又对我们的生态系统构成很大的侵扰，同时这种植物又很有营养。因此即使我们国家的食物获取资源真的糟糕，但是你可以把这个生态议题改变成营养议题，我认为应该有更多的人得到这些资源。
就像蒲公英一样，蒜香芥末的每个部分都是可以食用的。它的根部味道像山葵，它的叶子味道类似于大蒜和芥末。这种植物富含纤维、叶红素、维生素 C、锌和维生素 E。但是并不是所有野味都是可以安全食用的。像斯代宾开设的这类课程帮助觅食者学会区分美味和危险。美国之音拉皮迪，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让我们轻松一下，看看本周在社交媒体上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这一群大猩猩们正濒临灭绝，偷猎和采矿项目使他们的数目逐渐减少，栖息地也被日益破坏。卡胡西比亚加国家公园的守林员们致力于保护这些黑猩猩，但是由于资金的严重短缺，守林员们每月只能拿到$50的补助金。不仅如此，很多守林员还因此被绑架或谋杀。这些守林员们仍然冒着生命危险保护这些大猩猩，呼吁世界上更多的人可以帮助守林员们和这群珍贵的大猩猩。 利比亚的男人们期待着夏季的到来，因为剪羊毛的季节到来了。在这里，剪羊毛不仅是一个活动，也变成了一项职业，无论老少都可以参与进来，在羊圈附近谋得一份差事。利比亚的游牧民族贝都因人将剪羊毛视作一场仪式。这辆特斯拉因拖动143吨的波音梦幻机约300米而打破了世界纪录。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机场，澳航用一辆特斯拉 XP100D 成功拖曳波音787梦幻客机，这是吉尼斯世界纪录中之最重拖引。澳航一直以来与特斯拉有合作，共同致力于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